主内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昨天晚上我的大女儿她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兴致勃勃，她就会跟我谈很多很多关于这个信仰层面的东西，所以她问了我很多的问题，然后有一些问题呢我就可以回答他，但是有一些问题我发觉是比较难回答他的。但是呢其实他好像问到就是感觉上就是如果全世界人都可以信主多好啊，然后有没有办法让全世界信主啊，为什么他一些人没有信主他可不可以上天堂啊，这些等等等等的这些问题。但是其实我发觉在很多他问的那些问题上面呢，我只能够回答他说，我说有些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神他一定会有他美好的旨意在这一切当中，然后我们也相信说就是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有一些不是在我们范围之内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呢，我们真的是只能够祷告，然后我们也相信神。所以其实在跟他谈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看今天的这个经文哦，其实也是有一些类似哈，就是我们其实从大卫他被膏要成为以色列人的王，一直到他真正的成为王，我们看到他其实大卫也是非常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王位不是他去争取的。然后呢我们也看见他也知道说他不需要自己努力的来去成就这件事情，想尽办法要去成就这件事情。然后呢而且他知道说因为是耶和华自己高立他拣选他的，所以为什么他觉得他不需要去争取，不需要去用方法去得到这个王位哦。然后既然他知道说是神自己亲自的拣选还有高立他的话，那么耶和华他自己就会必定会负全责，他相信神会自己的带领他进入到这个命定当中哦。所以因此呢我们看到之前他就算有几次的机会能够杀了就是追杀他的这个扫罗，然后就顺理成章的就成为王，然后他也免了那种他要逃亡啊要受这么多苦的这种的环境哦。但是我们也看到大卫他也没有，从来他没有亲自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哦，因为他就是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他必定会亲自出手，神会让他成为这个王哦。所以呢今天当我们进入到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节开始他就这么说，以色列和犹大征战许久。如果大卫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的话，那么我相信征战，为什么以色列和犹大会征战，这个应该是不是大卫的想要就是看到的事情哦，而是我们知道其实这两边的以色列跟犹大呢，他们两边的元帅哈，就是约押还有这个亚尼尔，他们是不断的在血气当中产生的内战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因为过去就好像当这个大卫有机会杀扫罗的时候，也是他身边的这个人告诉他，哎，你杀了他就好了吗？都是用血气的方式，但是很多时候大卫都是紧紧抓住神，相信神的旨意哦。但是他下面的这些人可能就不是这样子，他们的很充满了很多的血气，因此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跟犹大他们就当中一直不断的产生征战哦。因为我们知道大卫知道他不需要去为自己争取什么嘛，所以我们也看见的是就算是发生这些事情，但是是神自己让大卫家不断的壮大，而我们也看到扫罗家不断的就是衰落衰微了。所以因此呢我就把今天这张经文的主题定为神掌管一切，神掌管一切。从今天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无论人如何去盘算啊，或者是计划，就好像我女儿就问说，哎，有什么到底要怎样子能够是能够让全世界人信主啊，那这些人怎么可以听福音啊，什么是这些等等，我们可以有很多盘算计划想很多，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一切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神，我们也相信神他必定会成就。所以首先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大卫家的兴起在第一到第五节。 那第二到第二到第五节的经文就这么说：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西暖所生的，次子基利亚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的，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的，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所生的，五子四法提亚是亚比他所生的，六子以特念是大卫的妻以格拉所生的。所以大卫这六个儿子都是在希伯伦所生的。所以在这第二到第五节当中，其实就讲述到大卫的儿子们哦。那我们知道说过去社会的习俗虽然是容许君王多妻，可六个儿子都是不同的太太生哦。所以虽然那种是他们当时候的社会的一种状况，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说神他早就明言他是禁止这样子的一个多妻的这样子的制度哦。那而且我们也看见其实大卫众妻妾所生的众儿女哦，那如果我们继续看后面的那些经文的话，其实这些儿女都是让他吃尽苦头的，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一切皆因是同父异母兄弟之间很多的嫉妒啊、竞争啊所导致的。而大卫的儿子也是他的王位继承人所罗门呢，也因为看到这样的状况，就是可以娶很多嘛，所以他就也是娶了很多的妻妾这些嫔妃。所以我们也看到他就是因为这样子而使他被外邦女子淫了，使他偏离神。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虽然这件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的话，我们也看见大卫家他日渐强盛。他在希伯伦做完七年六个月，他得了这个六个儿子，其实可见神他其实还是在当中有很多的祝福在他的生命，还在他的家庭当中。所以他的家世日渐发旺，也看到神的祝福还有神的同在也是继续的与他同在哦。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大卫家的一个兴起。那相反的我们也看到就是扫罗家的衰弱，在第六到二十一节哦。那扫罗家的衰弱呢，其实就从他的儿子伊斯波瑟的软弱我们来讲起哦。在第七第八还有第十一节，那经文这里有这么说：扫罗有一妃嫔名叫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一日伊斯波瑟对亚尼尔说：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亚尼尔因伊斯波瑟的话就甚发怒，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而十一节我们看到伊斯波瑟的一个反应，他是说伊斯波瑟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哦。所以妃嫔原文是妾，就是指那些没有嫁妆的女子。而当时候的风俗是后王如果继承先王的话呢，他其实也是继承先王的妃嫔，所以这些妃嫔其实也是属于伊斯伯瑟的，意思就是这样。那因此呢亚尼尔他占有扫罗的妃嫔，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感觉他是王嘛， 对不对？所以这里呢，就我们看到牵涉的就不只是道德的问题，更是对王位的一个威胁。所以而这个亚尼尔很明显也听懂了这个伊斯波瑟跟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所以他当下就非常的生气。然后而且从他激烈的回应当中，我们看到他并没有直接否认这件事情，而是在自夸他过去是怎样子的有功于这个扫罗家。所以但是呢当这个亚尼尔这样子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发觉伊斯波瑟的反应却是什么惧怕，然后他甚至不敢回答一句，一个王怎么可能对他下面的人这么的惧怕呢？其实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出，表明了这个伊斯波瑟他其实只是一个傀儡王而已， 他是一个，他是亚尼的傀儡。可见当时候亚尼尔在以色列国的地位远在伊斯波色以上哦。而从他接着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一连串的这个外交的行动呢，也显明他在以色列的影响力其实呢已经是跟一位王是无异的。所以就是看过去他根本其实他比较像王多过这个伊斯波色。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扫罗家的衰落，除了是这个伊斯波色的软弱之外，还有就是这个亚尼尔的权势，也因着亚尼尔的权势在9到21。那在其实在6到12节我们看到讲到扫罗家是如何的日渐衰落，而在第六节的下半部他其实也讲到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所以他其实是非常有权势的在扫罗家当中。可见虽然伊斯波色在做北国以色列10个支派的王，但是实际上背后掌权的是他的元帅亚尼尔。而内战不是以色列的这个12支派、要跟这个大卫来征战，也不是扫罗的后裔伊斯波色要冲击大卫，而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个军事强人在摆布，那个人就是亚尼尔。那而亚尼尔他其实想要透过征战来巩固自己的实力，他要侵吞扫罗家的这个政治影响力，所以他暗中跟扫罗的这些妃嫔亲近，直到伊斯波色当面指出他的不是。然而呢，我们却看到亚尼尔他却用一种很强硬的粗俗的话来反驳伊斯波色，他对王其实我们看到一点尊敬都没有哦。然后呢，也因着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也开始辩解，他就在十二节这么说：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就替他说这国归谁呢？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所以这国归谁呢？其实当亚尼尔问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亚尼尔他自己认为说他是北方这个另外这个11个支派的控制者，他要带出的是他有这个权利把国交给大卫。那其实从一个角度来看，他其实是把自己的这个地位更加看得更大，因为他是掌控11个支派的。那今天大卫如果你跟我立约的话，那么我就可以使你成为王。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其实心中的这个野心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在后面从11到19节他就开始主动的向以色列人散布投诚啊效忠的这些话啊。然后他就跟他们说啊，从前你们愿意大卫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因为耶和华当论到大卫说，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所以从这亚尼尔他讲的这段话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他心里面是很清楚大部分的民众的心其实是归向大卫的，是归向大卫的。但是如果既然他们的心是归向大卫，为什么他们却他们想归顺却迟迟的不敢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也是因为亚尼尔的缘故，他从中作梗，他不想让这些人去归顺，而且可能他也让他们觉得说，如果你归顺就好像是背叛扫罗家一样，所以现在呢，但是他现在却自告奋勇要说好像讲到自己很伟大，他想要成全民众的心，你们可以了，可以去归顺了。所以他其实在做一些很我们就看到他虽然好像是顺着这个民意，可是也从当中就是看到他其实在整个的局势当中他是那个掌控者。那其实亚尼尔他既然能够说出在第九节他说耶和华岂是应许大卫的话，就表明说神拣选大卫的事情其实是广为人知的，所有人都知道神他拣选大卫要做完的事情，而亚尼尔他也完全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这个私心， 并且他不愿意顺服接受，所以呢，他就故意要拖延神的计划。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时候扫罗家在征战中，他被杀，扫罗跟他儿子那些都被杀之后呢，我们看到亚尼尔做的动作就是，他就劫持伊斯波色过约旦河到马哈念，其实就是到约旦河东的地方。其实他是要离开扫罗家的基地，越远越好。那毕竟呢，便雅悯支派跟犹大支派是相邻近的，那他们之间的南北界限连在一起哦，所以他把伊斯波色迁移到远方，在那里立他来做王。其实他的目的是要建立他自己的势力，来跟大卫来对抗哦。所以在3:21，亚尼尔对大卫说：“我与你立约，然后你就可以照着心愿来做完。”那其实大卫他能不能够做完，根本不是靠亚尼尔的这个帮助，大卫其实完全不需要他的。所以其实当我们去深入的去思考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生命，我们很常会不会也是像亚尼尔一样，我们明知道说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我们的心还是悖逆，我们不愿意顺服，然后也是当我们还是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行事的时候，其实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结局是很悲惨的。就好像我们之后在下半部的那些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亚尼尔的这个结局是很悲惨，就是他会被杀。所以在第三大点我们就看到亚尼尔被杀的这件事情，在22-32哦。那亚尼尔被杀呢，其实呢，第一我们看到他是因着约押的复仇，在22-27。那约押和大卫的仆人攻击敌军，他当时候就是在这个亚尼尔跟大卫谈好立约之后，他走了之后，这个约押他才回来哦。然后当时候亚尼尔已经不在希伯伦大卫那里，因为大卫已经送他也平平安安的去了。然后22-27这经文就这么说：约押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就有人告诉约押说，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王，王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安的去了。约押去见王说：“你这是做什么呢？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何送他去？他就踪影不见了呢？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要宽宏你，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事。”约押从大卫那里出来，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在希拉井追上他，将他带回来。大卫却不知道。亚尼尔回到希伯伦，约押领他到城门的洞，就假作要与他说机密话，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他便死了。这是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所以当约押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马上的来见大卫，然后他义正言辞的就来指责大卫。他表面上好像他是为大卫好，他不想要大卫受骗，他觉得亚尼尔这个人是不信任的，但是实际上呢，他是出于自己跟亚尼尔之间的一个私人恩怨哦，以致他跟王说话的语气，我们就看到如果你只是一个劝说的话，其实你应该语气还不至于这样，但是因为他心里面充满着这个仇恨跟苦毒哦，所以他就对大卫王说话的语气是非常不尊重的，甚至我们看到他是似乎是在教训大卫哦。所以在第30，我们就看到他带出约押杀亚尼尔，是因为在基遍战争的时候，亚尼尔杀了他的弟弟亚撒黑，因为他要为他的弟弟来报仇哦。所以他也对大卫说：“你当晓得这个尼尔的儿子就是亚尼尔是来骗他的，他要知道你的出路，还有你一切所行的事情。”所以也许大卫他没有像约押想的这么复杂哦，但是当他面对约押的这些冲击的时候，大卫也不能够做什么，因为当时候的约押应该是非常的气愤哦。那之后呢，我们就看到约押他就离开了大卫，然后他就出去，他私自的行事，就是他把这个亚尼尔再带回来哦， 而这件事情这边说大卫是不知情的。然后我们就看到约押他把押尼尔骗到城门的洞口，然后假装说要跟他说机密的话，就在那里 刺透他的肚腹，然后押尼尔就死了。那虽然说约押他是寻思杀了这个押尼尔，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的话，其实 那也是使大卫免于陷入成为押尼尔的傀儡王的这件事情哦。那可想而知，如果大卫当时候接受了押尼尔的帮助，他跟他立约，然后如果押尼尔真的是带了以色列的其余的这些支派来归顺大卫的话，其实变成了是押尼尔是大卫来做王，不是神，是押尼尔。所以这个好像也不是神的旨意。而我们知道说神所高立的王必须是按着神的方式登上以色列的这个王位，所以神他是不允许人的政治手段成功。而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呢，神他就让押尼尔被约押来、被他所杀、所以也因着押尼尔被杀这件事情呢、可能就演变成大卫就会被误会而失去了以色列人支持。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他就开始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就是要带出他的清白哦，在28-39节的这段经文。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做的事情，就是他在28-29节他就咒诅约押、那在28-29节经文这么说，大卫听见了就说流尼尔的儿子押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假拐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所以约押他凭着血气复仇的行为，使大卫的好名声其实当下就受到了威胁，因为他毕竟他是属于大卫的人嘛。所以呢，大卫就要立刻的表白自己跟此事是完全无关的，他要让每个人知道说他是无意要杀害押尼尔或者是扫罗家的任何一个人。所以当时候大卫就说一句咒诅的话，就是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头上和他父的全家。那其实如果我们更深层的去思想的话，其实约押他背地里去谋杀押尼尔，他不但是单纯的只是为了想要为弟弟报仇而已，而且他其实也是要为了要除去对自己，他因为他当时候是大卫的元帅嘛，他就是要除去对自己元帅地位的潜在威胁。因为可想而知，如果约押真的带着这么多人 来投降的话，可能他是否就是也变成他要听命于这个约押呢？所以他也是想到了这个层面。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约押其实是完全不是为了大卫好，而是真的是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他没有把大卫放在眼里哦，他没有和大卫来商量就将这个押尼尔给杀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尊重权柄的一个做法。因此呢，我们就看到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对约押家的咒诅是很严厉的，而约押遭受咒诅是完全因着自己所造成的。而接下来我们看到他除了大卫除了表咒诅约押之外呢，他还为押尼尔来举哀，要为了要表明他的这个清白，在31-39节。那大卫呢，他就进一步的表明自己是完全没有牵涉在这件事情当中，他就要求其他的臣仆，也包括约押跟他下面的人，都要和他一样撕裂衣服啊，腰束麻袋啊，在约押在押尼尔棺木前要哀哭哦。然后大卫又将押尼尔葬在京城这个希伯伦，来为押尼尔举哀哦。那将押尼尔葬在希伯伦其实是一个荣誉跟尊重的一个表示哦。因为希伯伦它是犹大的京城，那通过命令将押尼尔葬在京城的话，大卫就会其实就有助于使国民相信他对这位被杀的将军丝 根本是没有怀全任何的恶言，也是显出对这位将军的一个尊荣哦。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他也为亚尼尔做了一首的举哀的歌，并且我们看到大卫在日头未落的时候就不吃饭，意思就是他其实是为了亚尼尔进食一整天，他都不吃。那这些动作，他这一连串的动作呢，其实都可以使以色列人相信，杀这个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哦。那其实他就消除了北方十一个支派的敌意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他为了要让他能够洗脱这个他的这个怀疑哦，所以他就做了这一系列的举动哦。所以弟兄姐妹，从这一整章的经文我们来看的话，其实大卫他面对亚尼尔的拉拢，其实我觉得也是神对他的一个考验哦。我们看到大卫其实他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他经历很多很多的考验，那我相信这一次也是不例外的，神对他的考验。那他在逃亡的日子当中，神不断的在塑造他的生命，而大卫呢，他接受了亚尼尔的帮助与他的立约。而如果亚尼尔真的是带着这以色列其余的支派来归顺大卫的话，其实大卫他将会成为就是继这个伊斯波瑟之后的第二个傀儡王，也成了是亚尼尔使大卫来做王而不是神。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手其实在这个整件的事件当中他是在掌权的，他是掌管一切的，所以神他就亲自的出手，他拦阻了亚尼尔的计谋，因为他要让大卫知道说只有他是神他自己亲手让大卫能够成王，而不是靠任何的方法任何的形式哦。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从这个大卫的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来去更深入的思考，就是我们知道神在我们人生当中的命定吗？就好像大卫他知道说他是被神高立，他要成为以色列的王一样，然后我们相信神会为我们的命定负全责吗？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来帮助我们能够更深入的思考。因为有时候我们知道说啊，我知道神对我的心意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相信是神他自己带我们进入到这个命定，还是我们觉得说啊，我是不是要做要去想办法啊，能够达到用什么方式啊，靠什么人脉啊，靠一切物质上的东西啊，我才能够达到这样子进入这个命定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从大卫的身上让我们去很好的去思考，其实当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生命当中命定，而我们也相信神会为着我们的这个命定负全责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就是像大卫这样子，就是紧紧的来抓住神，紧紧的来跟随神，他不为自己去谋划去做任何的这些盘算哦。所以愿我们能够继续把我们的一生来交托在神的手里，并且使我们能够进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命定当中哦，因为神掌管一切哦。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我们今天从这个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的这一段经历当中，我在思想一个事情，就是大卫如果他回顾他的过去的生命的经历，人生的经历，就是一度被扫罗追杀嘛。所以当他回想他在做王之前一路被扫罗追杀，如果他能够坐下来去反省或者检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很明显有一个祸患的根源，那是因为扫罗的嫉妒。扫罗那个妒忌的心、嫉妒的心，使到他产生对大卫的一个追杀。那如今好像这个事情已经过了那他也在希伯伦做王了。可是当他做王的时候，他这里所做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说，他当时要去哪里，要在哪里，他一路问神，我想这是很好的， 因为当问神的时候，神指示他，他就按照神的指示来做事情。我想这是蒙福的，这是好的。但是我们也会看到，人有时候是这样子的，有一点想说，哎呀，神啊，不用麻烦你了，哦，这个事情很大 ，OK， 我需要你帮助。但是另外其他事情我可以自己来。那大卫什么事情自己来呢？我想就是在娶妻的这件事情上，好，是自己来的，就是就没有经过这样的询问。哎呀，我看到这个女子很好，神啊，我是不是应该可以娶她为妻呢？哎，我又看到另外一个也很好，那我又是不是可以娶她为妻呢？那很显然在这些事情上就没有问过神，那他大概就是按照所谓他自己心里想要他就去做了。那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如果你想深一层，当然今天的这一章经文里头所记载的他在希伯伦所生的那六个儿子是六个不同的妻子所生的，那当中我们有知道的就是好像那个拿巴的妻啦那个亚比盖啦，我们还了解哦，这个妇人是一个怎样的妇人，是一个很有智慧又美丽又智慧。那但其他有一些是我们不太理解哦，也不知道啊，什么时候忽然间又多了这个又多了那个，只是圣经这么一记载的时候就知道他原来前后他在这个时候已经有六个妻子，当然以后还有更多。那就看到在这些事情上其实会栽种另外一个祸患，那这个祸患是什么呢？也跟如果我说先前他如果有检讨，在扫罗身上最大的一个祸患就是嫉妒。那如今他有这么多个妻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有一个另外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是什么呢？妻子之间会不会嫉妒呢？那大卫如果要做到不要让妻子嫉妒，那他就要非常的公平意思说每一个妻子今天是属谁的，今天是属谁，今天是应该要很公平。那其实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困难。如果说很公平，换句话说，大卫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有很多妻子，他也等于没有妻子。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你可以想象，大卫他一定也有他的难处，也有他的心事也有他的为难。所以当他有困难、有难处、有心事的时候，他要跟谁讲呢？那如果他跟这个讲没有跟那个讲，那岂不是会引起其他人的嫉妒吗？就是说为什么你跟这个那么好，可是却跟我没有那么好，你为什么跟他讲却没有跟我讲？那如果他对哪一个好对另外一个不好的话，恐怕就很容易就引起别人其他妻子的那些的嫉妒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当然对都叫做大卫的妻或者大卫的妃嫔，可是当这个是王子，这个也是王子，这个也是王子，这个是公主，这个也是公主，那么你可以想象这个王子他虽然有同一个父亲，可是他是要跟他的母亲才是有那一个更深的一个的关系。所以你可以想象多么复杂。今天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在新加坡的环境当在华人的背景或者新加坡的法律都是属于一个妻，那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都尚且有很多功课要学夫妻要上了再上，上了再上，因为很多功课要写。但是如果是好像大卫这样子这么多妻，那你可以想象有多么大的一个困难在这里。那所以你会看到这是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从回到一个最根源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发现到是有求问神的事就有求问神的恩典祝福在其中，没有求问神的事你就一味的按着你想做的去做，结果所做的事情其实也带来很多的祸患，很多的这些的困难。那特别是我刚刚也在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个妻，然后当这么多个妻的时候，大卫虽然是成为以色列一个最尊贵最荣耀最伟大的一个王，那当一个伟大的王我们知道背后是有一个第一夫人，那就麻烦了。说到第一夫人，嘿，你们觉得谁是第一夫人呢你们现在想大卫有多么 这么多个妻子，谁才是大卫的第一夫人呢？啊，你看，如果说有一些国家啊，总统的照片啊，那个还有夫人的照片，到底要放哪一个夫人呢？啊，这个真的是真的就很麻烦了。那在这件事情上，甚至说，我们如果追根去查，到底从圣经的角度怎么来看这件事，你也发现它有一个困难，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都有讲到耶稣的家谱，那追溯家谱应该不就是最准了吗？我们可以追溯家谱，就可以看得到最终谁是被列入大卫的妻的那一个第一夫人，那他的这个妻子所生的孩子才被称为叫做这个族谱里面的那一个列名的那个后裔啊。因为大卫真的好多个孩子啊，这是在希伯伦所生的，往后如果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做全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他继续有妻子，那后来还有继续再生，所以到底哪一个才是第一夫人很麻烦，到底哪一个才是列名的长子其实也很麻烦哦。我看你可能想到谁了，因为你想到大卫他的儿子是谁呢？那个被列入在族谱里面的有谁猜得到吗？所罗门。 OK， 大家记得是所罗门，是因为大卫但是所罗门是谁生的呢？你大概还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可以联想到，哎，岂不就是那个拔示巴所生的吗？那拔示巴是谁呢？拔示巴又是他的手下的那个属于一个在战场上的一个将领的妻子。哇，所以也就是大卫在这种犯奸淫的当中犯了最大的罪里面所娶回来的这个妻子所生的。那为什么不是他的那一个所谓的法妻第一个妻子，而是这样子的一个的记载呢？哇，你会看到这是大卫在犯罪之后，在一个极深的悔改之后所重新被神悦纳才得到的这一个妻子所生的儿子所罗门，后来成为他的一个后裔。那这个也是一个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三章的家谱里头你会看到是大卫生所罗门或者应该是路加福音的记载是谁是谁的儿子，所以是就会记载到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那大卫是那个什么俄贝德耶西这样子一路追上去的。然后如果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哎，你会发现马太福音的记载又不一样哦。马太福音的记载是记载到大卫的儿子拿单。哎，奇怪，怎么忽然间又出了一个拿单？拿单到底是哪一个妻子生的呢？其实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我看因为接下来撒母耳记下，接下来应该就很快就会读到，你会读到拿单。可是当你读到拿单的时候，其实圣经没有很直接记载他是谁生的但是根据了解的话，我是回到那个原文一看的时候，哎，拿单是那一个拔示巴所生的，就是拔示巴所生的孩子当中，除了有所罗门是被记载的，拿单也是另外一个被记载的。马太福音的家谱是记载拿单，路加福音的家谱是记载所罗门，所以你会看到其实都有一个困难。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如果是在神的允许、神的祝福跟求问神的当中所得来的，其实才是一个蒙福的。可是如果是按照人自己的心意的，其实很混乱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看这一章的里面，我想也其中一个思想可以引发我们去看的，我是否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我凡事是求问神呢？还是我只是按照我认为我想要，可是在这样的事情上恐怕背后会有一些麻烦是人也要去承受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凡事寻求神的人。